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哈，我们在主的里面，在爱的里面啊，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那在这个整个会堂里面，有的是我很熟悉的弟兄姐妹，有的可能是新来的一些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不论在主里面，我们都家人哈，所以我们感谢神。也感谢神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是神的恩典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传扬基督的福音。因为来到神的家，因为我们得着这位神，我们最想的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要跟我们的周遭的人来分享。那其实今天本来应该是牧师分享信息的，可是因为我七月份去了一趟缅甸啊，短宣，所以牧师说打铁趁热啊，要早点的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分享出去。那于是我就顺服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职任啊。他说不只要在主堂讲，也要在这个青年的人那边分享。我说好，所以呢就是顺服啊。但是呢，在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神也给我很多的挑战。我好像忘记拿我的那个，谢谢。给了我很多的挑战，所以在准备这个道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一直在想到底分享什么样的信息。其实在这两周哈，心情是很乱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是认识神的人，我们都有我们所最爱的一些物品，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啊。所以在还有我们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托付，有很多的还不认识主的人，所以就必须要接受这个职任。但是今天是一个很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所以我们要祝福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还有也要为天下所有的可能我们也有我们的父亲已经走了，那还有很多的不在我们当中的，还有一个最爱我们的就是阿爸天父，我们为这样的事情献上感谢，也谢谢所有的父亲，在你们成为父亲的那一刻开始，你们所接受的这样的使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谢谢你们啊。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这是一个与你亲近、与你连结的美好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圣灵，我们就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最棒的引导者。谢谢耶稣，赞美我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呢，在这祷告文的下面有一段话哈，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78节。为什么会放这一段哈？是因为自己经历到一些事情以后，知道神很怜悯哈，所以就用这段话。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我们都是一群被恩待、被怜悯的、所爱的神所爱的人，也是神所创造的人。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欢笑，我们也有眼泪的时候。可是当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刚刚突然又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13节哈，没有在这个经文里面，我先念给大家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不知道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难处，是你很煎熬或者你很难走的。但是神说，他要 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哪里呢？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都被神圈在这个里面。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传扬主的福音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他讲到说我们传扬他是用什么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什么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这个话语的时候，是要这个个人是指谁啊？是指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我们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要传出去的时候呢，是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诸般的智慧啊，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的人是用他的口他是一个教师，有的人是不同的，他可能很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很多人也很会写他的文章啊，可能有的人很会导一出戏。所以神要把透过各样的管道，就是要每一个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来，这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呢我记得我在七月九号到七月十六号在缅甸这段时间，那出国前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当天呢七月十五号那天，牧师在这里分享信息，他就分享了这一段这个救援的行动啊。那后来我回来之后，我正好又听了慧馨在分享这一段。那为什么我今天又会把这一段再一次拿出来呢？是讲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很多事情是很突然的，是吗？你不知道，有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真的有的时候我相信被困的这些人，他真的也不知道他自己被困了，他只是在进行一个冒险的旅程，可是他却经历对他而言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的一个时刻。不只是他们，包括他的什么家人，包括后来在支援这个行动的这群支援部队。所以我们看到关乎神的事情，这些人的生命是关乎神。所以他们在6月23号进去，一直到7月2号，总共失踪了9天的时间被人家发现，再花了8天的时间，到7月10号才终于全部获救。而在获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需要一个等候的时间？是需要。你觉得等候容易吗？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都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等候的时刻，包括这个也有一些经历。你看这么艰难的这个工作，神也调兵遣将的让许多的人一个团队来支援这个部队，这样的一件事情，甚至有人因为这样的事情也牺牲了生命。那也有很多的人知道原来他的一生这么热爱的一件潜水运动竟然可以为这里来贡献。我们也看到原来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是一个团队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而这个当中里面有一个孩子，他叫阿杜，他今年只有14岁，他父母都是基督徒，就如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的我们都是属主的人。而这个父母呢，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会提他，因为我刚从缅甸回来缅甸这个名称对我来讲在去年开始我才熟悉他，以前我也不太熟悉。但是因为接触了以后，我就看到我更多了解缅甸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缅甸 这个国家是也要被神来祝福的国家。很多人因为在艰难当中认识了神，我相信他的父母也是这样子，而且把他送到了这个泰国这个地方，他在那里也很认真的学习啊。那也因为在他这个会另外一种语言叫做英语，然后跟这些救难人员的沟通能够顺利的完成，所以也因为他们有这份信仰，我相信他的父母着不着急啊？很着急，所有父母都很着急，他们都很希望上帝来拯救他们。上帝也真的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让这群人全部获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艰难的，因为只有亲身经历的人你才能够了解，在一个等候，在对孩子们对父母都是一个煎熬。那上个礼拜我们听了有关刘信之牧师在分享雅各的时候，就讲到末药。末药它什么呀？象征了一个什么？受苦。为什么要受苦啊？我们都很希望我们是一个很生活很幸福又美满啊，为什么需要受苦呢？可是原来这个受苦是在讲这个生命呢，这个末药它盛产在一个很干燥的地方，而且在一个任由什么恶劣环境锤炼之后，让人用一个什么利刃划伤这个树皮之后，流露出那个芬芳的。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以前哈，只有在圣经上看过黄金、乳香、末药，所以呢就是听过而已。前一阵子因为我们协会上课哈，所以邀请了一个精油老师，然后他就告诉我，我告诉你有一瓶末药，我说啊，还有末药啊，我那个时候才好像稍微被点醒，然后再透过上个礼拜的分享，我就更深的体会，原来这个末药是要绽放出一个芬芳。你记得他上礼拜讲那个还要被火什么啊烧过，然后才会好像含苞待放的花朵展开，那烧的过程是一个燃烧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而我们的生命都需要经历这样子绽放出这个芬芳的气息，而且那是你愿意啊。所以这次我选了哥罗西书这本这一卷哈，来成为我们这一次的分享的一个开始，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要传扬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是要稍微有一点认识的。很多的人已经信主很多年可能他对圣经的人物都非常的熟悉。那今天讲的这一篇呢，他在讲到基督这一卷，就要讲到基督的本性，他的位格，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卷书。那我们只引用了一小段的第一章，而这里面它这卷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就是要表明神的本性是一切的什么丰盛，而且都是在哪里呢？在基督里。所以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里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不是得着那个丰盛的？而且我们都在基督里，好，我们一同被建造。那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断不断的传，保罗是一个被更新的生命，所以他为主癫狂的传福音，他从以弗所这边开始传福音。而有一个人叫做以巴佛，他是在以弗所这地方信了耶稣，可是呢他信了主以后，他生命被改变，他就成为保罗的同工，之后他就回到这个哥罗这个西建立了教会。好像我知道在松恩堂里面有很多人在松恩堂认识了神以后，他也出去，他也带领了教会，也在各教会服侍神， 好像这个以巴佛一样，他也是这样子在主的里面。而且这保罗不只是一次的，他是两次三次。以前的路途是很遥远的，不是我们现在坐飞机，我现在到缅甸只要坐两班飞机哦。可是他们是要行路，是一个路途很遥远的，可是他们却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神以后，他们天天的在这个读神的话语，跟人谈论神的道。所以你看这个路途是很远的啊，一路走来他就是为了要建立教会。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神的家里面，就是属神的一个一个分子。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里面都是要被主来建造的。而这个以巴弗呢，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认识神了之后，他就要把这个福音传给许多还未相信的人。他不止传福音，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他更盼望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上面是被增长的。而且他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往这个福音的方向走。他更用很多的祷告来付上代价来传神的福音。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蒙神的喜悦。而且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呢，他不止蒙神喜悦，也结出美好的果实。而这一个个的果实是帮助很多人更加的认识神，而且在各样的忍耐跟努力上面讨神的欢心。这不就是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这教会，有的人已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吗？而这个以巴佛呢，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这次有定了几个主题，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很希望我们被改变，我们生命希望被改变。可是你觉得一下子就可以被改变吗？是不可能的，是要不断的演练跟学习的，接受一些神给我们的功课。所以以巴佛他就是一个学习基督成为一个中心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今天读的经文就谈到他是一个中心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懂得感谢的人、祷告的人，更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路走来，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而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奉神的旨意还不是自己随便写，他是奉神的旨意写了这一段话来告诉他的这个这些这个哥罗西的教会里面勉励他们鼓励他们，而且常常在那个里面讲到这个平安要从神而来归于神天上的父神。所以他也再一次的提到说，这个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六，他说这个福音要传到你们那里，也要传到哪里去呢？普天下。而且呢，并且结果要增长而且要听见这个福音的人呢，真知道这是一个恩惠的日子。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是只听个，你也可以去回想，我在我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到底我跟神的关系在哪里，我哪里还需要神来调整我们的。所以他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以巴佛，我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很多人对以巴佛就是讲到他就是爱主的同工，他是一个基督中心的好执事，他是一个传递好讯息的人，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更是一位真正的宣教士。而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我也看到在座的很多人的生命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我们都一起要往这个方向走。接下来我就讲到这次去缅甸去缅甸呢，我们不止我有我连我四个人，还有新生教会的一群年轻人我也期待在明年的时候有一些人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往这个缅甸去做宣教的工作。今年的四月份我先去了一趟大陆就是云南的地方那七月我又到了这个缅甸。其实呢，我很少出国玩，我也很少出去，那我现在出去都是有任务在身，那我对地理也不是很了解，可是上帝就让我这个路线都很接近所以呢 我看到神美好的旨意在这当中。而我来到的这个村庄呢，是一对从神学院毕业以后被神呼召留在这个拉须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孤儿院。我去年去的时候呢，只有100多个孩子，今年呢就有200多个孩子，还有陆续的人要进来，他都没有办法再收了，因为住不下，太多了。那我们去了之后呢，我们在去之前就在想，到底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到底他们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跟传道这一次带领我们的余传道，我们就讨论了很多，他也很早就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职责都帮我们安排进去，好，让我们担任一些服事的工作。那我也在跟教会的宣导说，到底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除了我们带一些课程，那这个整个课程我们都要做事前的准备，好。那后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感动，就奉献。好，那我就当我领到这笔奉献钱，我就要转换成缅币啊。我记得当我把这笔钱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师母，你知道吗？”他说：“哈，我们这个以前都是自立自养的这个孤儿院，还有很多的人的奉献。可是呢，我们今年哈，因为也有这个缅甸呢，还有一些内战的问题。”那我们也物资很缺乏，我们已经这个量不付出了，我们银行都没有钱了。可是我要跟政府接轨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社区要跟这个政府去接轨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们申请经费啊。我们办社区的活力协会，他说我们也需要，可是政府要求我们在那个银行的户头里面要有一笔钱。他说我带着我们的孩子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好几个月。他说你知道吗，你们的这笔钱就是我们所祷告的那一笔钱，在这个户头里面我们就可以跟政府申请。荣耀归给神。我相信神听了他们的祷告。其实我们去那里不是在帮助他们，我们去那里是被激励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埋在那个地方，真的，他跟我一样也有4个孩子，3个女儿1个儿子。好，那个小儿子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是小 baby 很小，现在稍微大一点了。而我要讲的是这位余传道，这是我去年才认识的这位传道人，他就是从缅甸来台湾学习的。他在缅甸就念神学院，而且也到了很多的教会去实习。这次他来到这个新生教会以后，他就带着这群年轻人回到他的缅甸来服侍。我看到他生命真的很棒，是因为他也是从小没有父母亲，他带着妹妹，然后呢他自己就在这里这个神的国里面带领着一群这些孩子们，他就像一个好像大哥哥一样，他又带领着那边的同工，每一个人都同心协力，他已经建立了好几个孤儿院，帮助了很多的孤儿院，而我们只是搭上这一样的列车往这个方向走。你看到他们已经爬山，都是男生爬山哦。那一天我没有去，因为我要想要早点回家，所以他是在我们回来之后的那一天哈，去爬山的。我们看到一个个孩子，这个年纪的孩子是需要什么？活动的啊。所以呢，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我是住在饭店哦，可是这一次呢他说师母你们可以到我们的住在我们的孤儿院。其实我去之前很害怕，因为马桶是蹲的，我想我这么重，我要蹲厕所，哎呦好困难。我又带更重的儿子去，儿子说妈你不要吓我，因为他也蹲不下去，这很恐怖啊。可是呢很感谢神，他们特别为我跟另外一个神学生共用一间，而那间是他们刚建好的有马桶的。你知道你们建马桶你们觉得很稀松，我在那里我们觉得好珍贵啊。 后来我儿子就好感谢，他每次要上厕所都跑到我这个地方来上厕所。那另外一个就是这群孩子呢，他们一早几点钟起床啊？你们想他几点钟起床？哦，还没那么早，五点多就起来了。然后我们五点钟就跟他们一起起来，我想说哇，很超哎哈，因为我一到第一天我就开始肠胃不舒服了，晚上就胃很痛很痛，哇，又上厕所跑了好几次。然后呢，第一天晚上啊，下起哗啦哗啦的大雨，然后又听到那个猪的惨叫声，我想说这是哪里？哦，然后我心里哈、那个七上八下，然后他又讲说明天早晨六点钟要到去晨祷，我想说啊、我都睡都睡不好觉。然后我们一早，我们就看到那些孩子哦，行伍整齐的，每一个人就坐在位置上，就有一个那个十三、十四岁的孩子站在前面带大家唱诗歌哦，哦，唱的诗歌哦，声音洪亮的不得了。然后呢，唱完诗歌就读圣经，读完圣经就说跪下祷告。哇，这么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跪下祷告，我真的好感动。而他不是做给我们看，他每一天哦，哦。每一天哦，他们有那个值日生哦，早祷跟晚祷的值日生哦，还有那些孩子们还要做小组长哎，很小，他就14岁，小组长要做什么？照顾他们的功课以外，还帮他们很小的小表，还帮他们洗衣服。哦，他只是一个孩子呢，还要照顾比他更小的孩子做这些事情。不止这些事情，他还要做厨房的事情啊，待会可以给你们看。那这一次很特别呢，我有机会我带了一群是在果敢，那果敢呢就是在云南果敢再到缅甸的这个区块，这一群人呢是难民营的孩子。你知道什么叫做难民营吗？就是他们的家园已经没有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人可能都很艰难了，而且他的同学他们的传道人跟我讲，因为你知道果敢这个地方哦，种的是什么？那个鸦片的那个什么罂粟，所以他们都是会毒品的。不要这样，就没地方没事情了，就所以他们的传道人是吸毒的。可是他认识耶稣了，他生命就不一样的，是带着这群孩子们。那个传道人讲说，他们都是在什么捡尸体的，因为很多人战死啊。他们要这个忍住悲伤去做超过他们年纪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好像很遥远，对不对？可是这群孩子们跟我讲说，他说因为这里面是14岁到22岁，就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区块，他就说，他说师母，我有很多的同学都战死了，他讲的脸色是很哀伤的，可是他们却很认真的学习。每一次看到我都说老师好，哇，我因为我是负责晨间的七点到八点，我们有八福。我每次在带他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很激动的。哦，我以前哈、这个我这么早起来，我都变成精神要变得很抖擞的来跟他们分享神的话。那这一群年轻人呢，就是被神的生命引导，因为他们知道唯有神可以帮助他们。而在这次的讲到八福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生命好像一个很柔软的生命，也正是我们在七月份，如果大家有读 QT， 七月份 QT 里面正好谈到温柔的人，有一篇信息我是从那里看到的。他觉得我们，他说温柔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必什么承受地土。而温柔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强而，他不是一个很柔软被人家一打就倒，是强而有力的，而且他也要被兼顾在一个情绪的稳定的当中，更要乐于接受受教的心智。所以你知道我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啊，他们其实有些人是听不懂的，然后我为了要记得他们，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每一天的座位都一模一样好，然后我都要把他每一个人的名字记起来，然后因为我有时候要叫他们的时候，我才可以这样一二三五六七，哦， 这个犹大，他们都喜欢用那个造圣经人物，加勒哦，这样子，我好像回到了那个圣经的时代这样子，他们很热心的，然后看到你都很，你知道吗？我就从他们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么不容易，他们这么的渴慕来到这个营会来上课，好、哦。他们每一个科一颗年纪的轻轻的，他们都愿意被神使用啊、哦！所以愿不愿意让神使用，他们都一个个都举手啊、哦。那我们因为人很多，所以我们晨祷的时候，我们就分到很几个区块。那牧恩正好被分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厨房，不是厨房，餐厅啊、哦、的地方啊、哦。那你知道他们，我去的那几天都下着雨，他们的鞋子都是那种。薄薄的鞋子哦，常常就看到孩子就从我这边摔倒。有一个角落的这个小女生啊，她就是我看到她连续跌倒两次，那一站起来都不哭，然后呢很落寞的在那个角落，在那地方都很勇敢，因为环境迫使他们哭也没有用，在这边妈妈还要呵护一下，他们哭跌倒就自己站起来，好。但是他们，你知道，你唯有你跟他们敬拜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声音是那个圣灵大大的充满，他每一个人都唱出神要他们唱的歌声，哦，你看他们背着书包，是他们早晨哈、哦、晨祷完了以后还要去上华语的学校，上完华语学校再回来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再去上那个缅语的学校，很忙的，上完缅语的学校要回来上我们给他的课，所以很不容易的。而这个地方呢，是之前那个还没有建好的时候，去年我们去的时候还是这样，就很多很多的人捐款，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完成。而这个地方是我们那个男生哈，这些小男那个我们跟我一起我儿子他们住在这个他们的宿舍里面，每一间都小小的哈，他们还提供他们因为很热很热啊、这个在很早期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地都是泥地啊，我儿子昨天在这个青年牧区分享说，这个地方像。这个台湾的三十几年前，我们回想一下，不止三十几年前，五十几年前，对对对，好，我们都这个年代的，五十几年前的这个日子，你知道吗？那个地都是这样子黄沉沉的。那他们也有一个活动，就是那个做气球活动，你知道吗？他们很嗨啊，你知道那跳最高的竟然是那个最胖的那一个，所以。他还很兴奋啊，因为本来要他去的时候，他还犹豫半天要不要来参加这个缅甸的这个行程。后来去了以后，这个很感恩哈、啊，觉得昨天他自己分享，他自己也很被激励。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希望被刺激的话，欢迎你明年跟我讲哈。好，那我的大儿子呢，就是因为神给他特殊的这个。有关设计，所以他就在去之前他就想，那因为他们那里哈最多的就是玉米，我们要进到他们的村庄里面都要经过很多的玉米田，于是他就开始自己研发了一个玉米的项链，你知道吗？好，因为这些小女生手很比较巧，所以每一个小女生脖子上都挂了一个玉米项链。好，那我必须诚实讲，当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对我来讲好艰难，因为是很不容易的，待会牧师会讲。那还有就是他们很多的手工，还有包括在这个操场，你知道他们要还有一个活动是舞蹈课，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舞蹈课，所以有舞蹈课好兴奋，所以人是最多的一班。然后呢，传道说哦，教室都用完了，只有操场，热得不得了。我们说这样可以吗？他说没关系，他们不会中暑的。我们人啊，我们大人都会中暑哎。他说他们不会中暑的，我真的没有看到一个中暑的。可是太阳大到不行，好，我都躲在屋檐下。哦，他们跳得很嗨，这样子哈。对不起，那我的负责是晚上陪灵时间，你知道吗？他们一天的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活动做完，你觉得他们会听得懂？他们简直就是打瞌睡的打瞌睡。可是呢，我要。用那个浑身解数，所以我设定了好几个都是很有趣味的信息跟他们分享啊、 前面两可是也很紧张，因为你知道吗，天气热到齁，你一进去你知道200多个人，那个整个是热气，你知道热到那个投影机都怎么样，烧都快热到停电，你知道我想说糟了，我准备的影片投影机如果坏掉，我要讲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黑压压的一片，只剩下的投影机还剩一点点的那个手电筒放在那地方。我想说不行，我要改变政策，所以我后面几堂课就用戏剧的方式来表演。你知道我那些孩子们哈，临危受命啊，我们就利用中午的时间哦，结果戏剧效果非常棒。而且我有一出戏是要那个摊子的故事，我就说我要2根竹竿，我只要把我需要的东西只要告诉院长说没问题，第二天2根竹竿就出现，是从他们后面的竹林子看的，很重。然后呢我反正所需要的道具完全都可以配合。然后我还讲了一个，就是153条的鱼，你知道吗？彼得捕了什么153条鱼那我在准备这个故事，我就想到我今年4月多的时候去看黎慧，黎慧还没有走，然后去看他的时候，我就在澎湖的时候看到一只鱼的笔，我想说哇，这个做的太逼真了，哇，太符合我这一次要讲到用，所以我就带了100多条的鱼的笔，讲完之后每个人发一支鱼的笔，好，有一点，然后呢，我鱼的笔也不能这样子给，我们还要设计一个渔网，然后我就把他们，我要帐篷。那个蚊帐，所以他们准备了蚊帐，然后蚊帐这笔怎么弄，所以我们很多人有的弄这个，有那个缝这个我们又完成了一个这个蚊帐的这个故事。所以你们看到好像大家在这个群体里面是同心协力的，儿子呢也临时被抓上去要讲八福的唱八福，每一个人都很顺服的在这个团队的里面，所以团队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刚刚从开始就讲到那个要拯救这13个人需要一个团队啊，我们现在这一群人也需要一个团队来服侍这些孩子们。其实在我们分享见证或者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得到最大的激励。你知道在台湾是玩水仗，你知道吗，他们没有什么水仗，然后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他们隔壁有一家有一个清真寺，清真寺里面有一个水池，就是像游泳池一样，他给所有人都来。这些孩子们因为那个他们，我还没跟你讲，他们呢冬天跟这个夏天都是洗冷水澡，然后他们就是到这边来洗澡，他们的玩水就是来洗澡的意思所以呢那我就是那个就是不抢下棋的那一个人他们玩得好开心。那因为呢在那边成为他们老师，有的很多粉丝就在我旁边，我们要走很长段路。那你看到旁边有一个水那是什么水，你觉得那是什么水，你一看他觉得什么水，就每天我洗澡的水啦他们的水是黄澄澄的，然后我每天我就闭着眼睛洗澡，可是我铁都不洗头，因为我不知道，我是的，我很难接受，所以呢，我这一个礼拜都是用香水喷我的头。其实又很困难吗？其实没有困难，只是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太好了，我们要的都是清洁的水。我自己的子女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他所有的水太。更清洁的都还不要，还要加上什么什么的水，那些孩子们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容易但是神也让我们克服。我第一天就看他们的母猪生小猪而且我们这几天下来杀了4条猪，那条4条猪第一天我还听到有杀猪的叫声以外，其他都因为我太累了，我都没有听到杀猪的声音所以那里很原始，有猪还有我们在路上都会牛群所以你觉得很想要看猪啊看牛啊闻牛屎就欢迎来明年跟我报名然后呢你知道他们现在还是不是瓦斯炉他们还用什么柴火，那几天下雨他们那个柴都很贵的钱然后这些带着我们 然后这个厨娘是从早晨三点钟就出现的，然后要做四餐给我们。他们其实年纪都比我小呢，可是他们都说我怎么这么棒，天之恩立慈。这个我说因为你们比我辛苦了哈，他们的蔬菜就在这里。然后那衣服也是哦，这衣服晾了，那怎么是晾衣服啊？马上下个雨后就全湿了，明天要再重晾一遍哈。所以不知道他们的衣服是怎么穿的，我都不敢在外面晾衣服啊。我们孩子们还很适应，吃得很开心。他们早餐只是一个粥，再加点玉米泥啊，就是他们的早餐啊。那对我们非常的好，所以给我们的都很丰盛，可是我们吃的都很心虚，都吃了以后没吃完，他马上就接着吃我们没吃完的东西哈，所以很感人。那这个孩子他们都营养不良，这个孩子啊14岁，你看他像14岁的孩子吗？他简直像6、7岁的孩子，对不对？他已经14岁了，又营养不够好，所以就没办法长那么高。可是他们的天真的笑容，孩子给我儿子给他的画的画都挂在他们的这个餐厅那边。然后这个孩子呢是得了一个萎缩症，那院长太太这个夫就是师母呢就告诉我，我就为他祷告，就让他求神成为他的医治者。哎，祷告，他手就慢慢可以张开来，还可以跟我握手。哦，就是要锻炼，他也要来学习，因为他里面就有一个，所以我这几天就在为他祷告。他就我走的时候，唯一给我卡片的人就是他，送了我一张卡片。然后这个孩子呢，是那个脸肿得很大，我看他，我真的就想到我自己的孩子。他说他因为没有钱看医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看医生，就一直痛着痛，然后他又不会听不懂我的语言。然后呢我就说好，那我还是为你祷告。可是我们走的时候，他祷告几天哦，他的肿就消掉了，神的大能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好开心了。所以我们真的神是施行，你看他的那些手都是他的朋友们跟他一起，我们为他加油打气的。所以我们都在走一个生命的道路，而这个生命的道路就像使徒行传一样，他已经将生命道路什么指示我们。神会指示你，也会指示我们，但是我们都要得着那个满足的喜乐跟快乐。而且有的时候是要我们离开我们的本地和我们的亲族，离开我们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受到许多的困难啊，不是说一帆风顺的。但是神也告诉我们说，神在提撒罗尼迦前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要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照着这样讲，不是要讨人的欢喜，我们是要讨谁的欢喜呢？讨神的欢喜哦，求神来践踏我们，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所以我要问大家，这也是7月15号牧师在问说，如何活出神对我们爱的呼召，爱的呼召哦。这次我一回来以后，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幸福小组的特会，有一个姊妹叫做高颖姊妹，她呢信主40年了，她就觉得她每天都是这样过生活，好像也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可是这是她要的，神要给她的生命嘛，她就到了幸福小组的福气教会，结果她觉得她到那里边，那边都是白乌鸦，都是一很活跃的，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是一只黑乌鸦，他觉得他生命怎么是这样子，所以神就在改造他生命。他是从那个你看中间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有黑有白，也许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好笑，可是神就翻转他，他现在就成为福气教会的宣教师。你知道欧洲这个地方，欧洲现在这个福音已经被很多人不信神了，很多人只是在一个这个只知道有这样信仰，好像每天去主日，然后回家还是一样，没有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当这个福气教会的这一去之后，好像一把火点起来。这次我去参加特会，10000多人的特会哦，很多的教会都是100、200个人去参加这个特会，因为这个神要来火烧教会，神也要来火烧我们的教会，所以我在讲这个同时，其实是因为我的姐夫。我的姐夫齁，我对他其实老讲我信心不足，因为我认识他，因为他在这个家里面曾经伤害过我的家人，所以我 我的妈妈也为他祷告很久，可是在两年前有一个人把福音传给他，传给他以后他开始拼命的跟着教会走，上了一些课程，包括幸福小组的课程。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他开了第一班的幸福小组的课程，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读圣经，读圣经一边读一边抄，而且每一次都准备一本册子，就这样子好认真的。然后呢牧师叫他说你去开幸福小组，他就愿意去参加幸福小组，而且还开幸福小组。而且他们那一梯齁，你知道全教会有100梯的这个幸福小组哦。你知道一个幸福小组可能这一区里面有可能5-10个哦，5-10个，那有多少个人幸福小组。结果他这一组哦竟然是达标率最高的，有6个人受洗耶。哇，把他点燃起来以后他现在又开第二梯。他前几天才从大陆回来，因为他去扫墓回来身体累到不行，他说他一定要赶回来，因为今天他又有3个人要受洗了。你知道那个生命被点燃起来，真的就是因为他。所以我必须说我要去认识这个幸福小组因为在幸福小组里面他讲到 best。 你知道什么是 best 吗？ best 就是最好的，而我们这些人都是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要我们那个最好的也带领更多最好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上了从怀疑到相信。我记得我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也得到很大的激励，我就要开始学习，那我也要给别人上课。我记得我上到第9课的时候也正是我自己经历到一个人生最大的风暴的时候，我心里还好，我这段时间准备到，我一边准备到很艰难，也一边感谢神。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我也很难走。我记得那天我去上第9课的时候，骑着脚踏车，我一想到心情就很沉重。可是我一直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不行这样子，我不行这样子。”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要改唱另外一首歌，就是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我就一直唱这个蛮有盼望这个歌哈。到那地方，结果我在那边就看到一个清洁工在那边清洁，然后平常他都没有跟我讲话，结果那天他就跟我讲说：“啊，你骑脚踏车运动身体很好。”我说：“哎，对对对。”他说：“啊，那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来这里给人家上课啊。”哦，上什么课程啊？我也不知道他听得懂还听不懂。说我要给他们上那个从怀疑到相信。他说：“哦，怀疑到相信哦。”哎呀，我好多事情很怀疑呢。啊，我可不可以上这个课程啊？我说：“可以啊。”他说：“哎，我要告诉你要不要钱啊？”我说：“不用钱，不用钱。”他说：“哦，那这很棒，我真的很需要，我很多事情很怀疑呢。”然后讲了没多久，那个垃圾车就来了，就等会我想说：“哎，不能这样讲，我应该留他的电话，你知道？”我说：“你赶快告诉我电话。”一跟他讲，他是我的贝斯特呢，你知道吗？我就赶快留电话。然后他就说：“啊，我跟你讲，我不止我一个人哦，很怀疑，我有很多的人呢。”他说：“可不可以上很多的人的课？”我也不敢跟他讲说不能，因为我们那个课程是1:1，你知道吗？或1:2啊，那么多人怎么办？但是我还是说：“啊，可以，可以哈。”所以你知道吗？神透过一些给我激励跟盼望，看到神要做的事情。所以神要的是全家哈，我们全家都要幸福。是不是我们所在意的就是我的家人嘛？好，所以传福音呢不是教会的事工之一了，传福音是什么？教会的什么火车头的事工了。火车头就是要领我们往前走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下面的这段话。好，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使命就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讲是意义更重大。因为你看到你的家人你解决不了的问题，谁会帮你解决？上帝。就像我的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全家握着一起祷告流着眼泪说：“上帝，我们做不到。”可是上帝来帮助我们。那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真理师，他说他自己的人生像一坨屎，我要给你们看这个一坨屎。他 说可是我这一坨屎呢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什么肥料。你可以觉得你的人生很糟糕吗？可是这个人说他可以成为别人的肥料，是因为他认识神了以后，神改变他的生命，结果他到监狱去传福音的时候，哇，有100多个人愿意接受耶稣，诶，这是不是神的大能啊？神透过这样的环境改变他的生命，他也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回来上完课以后，又听到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然后我的同工又告诉我说，师母对不起，那个我现在有8堂课没有办法上。我想说一堂课我还可以顶一下，8堂课怎么办呢？我说好，那我们就来做实验好了，我们就要来成立幸福一、幸福二、幸福三。而这三组呢，就是我们这8堂课将来我们要开始进行的一个幸福一二三。而这个里面的我都会选一个辅长，那其中一个辅长呢是一个正在上我从怀疑到相信课程的一个姐妹，虽然她还没受洗，但是我相信她会怎么样受洗的，所以她也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感谢神，我们的生命需不需要上帝来介入，而且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啊？需要吗？是的，我们都要像一粒麦子在主的里面被神再一次的重新点燃。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一粒麦子》。